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开书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《七节小武艺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，四帝仁宗在位的时候。咱们说这书的时候，就是仁宗在位31年8月15，突然这一天，皇宫里头迟到了。你看皇宫大内3尺禁地迟到，那还了得吗？丢了旁的还行，把自己仁宗赵祯最喜欢的一套官袍带履丢了。哎呦，仁宗皇帝得着信之后是龙颜大怒，这还了得，在皇宫里迟到，这是进来人了，要朕的命大概也不费劲了。因此马上降旨，把有关人员，什么太监、卫队的头头，一律给逮起来，叫有司衙门严刑审讯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把官袍带履给找回来。结果过了10来天也没问清楚，把这帮人给打的简直跟疯子差不多，胡说八道了。但怎么说怎么对不上号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有人向仁宗建议，责令开封府的包相爷负责审理此案。那包青天有两下子，包公领旨之后，带着开封府各位护卫、各位校尉20多人进了皇宫，领头的是俩人，头一个就是南侠御猫展雄飞，展护卫；第二个就是小个不高的翻江鼠蒋平，蒋护卫；带着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衮、娄青、耿春、杜顺、江凡、黄茂，还有其他的人配合着，进了4支户。严格检查呀，人家是行家，净抓差办案了。后来发现这4支库啊，门和窗不像有人进来过，详细的一盘问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蒋平噌飞身上了4支库的房顶上，南侠也上了房子，在房坡上一检查，哦，发现可疑之处。方坡是这个形的，后坡有9块房瓦已经松动了，摆的也不整齐，证明有人呢把这瓦掀起过，把这瓦掀给挪到一边，往下一看，底下的图纸松软，有人给刨过。这回查清，偷四宝的贼是采用天鹅下蛋的办法，从房顶上进这屋，而且走西北千天那个风眼，在那风眼下来进这屋，把天字一号大柜打开，把皇上的四宝给偷走了。这是一。另外南侠还发现，在这个房顶上和桌子边上、窗户上、亮子上，发现了4处粉漏的白菊花。粉漏子就是用个小布包，拿这针呢扎成各种图案，里头有白粉子，一拍，哎，拍出来清清楚楚的。绿林人爱使用这种招，哎，这显着想倒个班，我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，我是光明磊落的，这案子是我做的， 有四处白色的菊花。禀明皇上之后，仁宗点了点头，哦，这么说这个贼是外来的，不是咱们皇宫大内的，把其他的人都释放了，责令包相爷和蒋平展昭在百日之内必须破获此案，国宝还朝。皇上说话算数啊，包大人敢不听吗？在金殿上磕了头，领了旨，回到开封府，把蒋平哥众人都找来，大家开了个碰头会，研究研究这个事怎么办，从什么地方着手，这个白菊花究竟怎么回事，这个人姓白呀、啊，叫菊花呀、啊，还是绰号，还是跟这个菊花有什么联系，这就查开了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吃不登登半个月，阴空信鸟，毫没结果。在这时候，四弟仁宗亲自过问了三次，颇为不满，认为开封府办事没能力，怎么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呢？为此，包大人受到皇上的严重斥责。包公从来没挨过这手，叫皇上给训的不轻啊。等回到开封府，茶饭懒用，一筹莫展。哎呀，这怎么？过去半个月了，到了100天不能破案，皇上龙颜大怒，那不是说把乌纱丢了的事儿，命都保不住了。你说居官这么多年，怎么没遇上这么一种砍手的事儿呢？让展昭和蒋平加以抓紧，千万别懈怠。大人您放心，交给我们，我们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侦破此案。说这话，这案子发生了40天左右，蒋平蒋四爷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他发现有点可疑之处，就跟展南侠呀没事闲唠。我兄弟
啊，四哥，
我发现咱手下的人有毛病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最近发现没有？六品带刀的校尉，形如龙，形如虎，有点反常。你发现没？
哎，是。
四哥，您不说呀，我还想跟您说呢。这两个人又脑袋疼又脚疼的，有时候咱们出去他们称病不出，这是一。另外这两个人说话变毛变色的，经常前言不搭后语，好像心事重重，莫非是他们俩跟这案件有关？背不住啊。我说兄弟，形如龙形如虎，当初保过襄阳王纣爵，后来投靠的开封，要立功赎罪，皇上恩准加封六品官，来的日子可不长啊！人心叵测，咱们得格外留神呐、我看有病乱投医，不如从他们俩身上打开缺口。那四哥，您说怎么办？我想想啊，有了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。今儿晚上没事，咱哪也不去，到形如龙形如虎的住处，偷着听听他俩说些什么，也背不住能发现什么。好嘞，就这么定。哥俩商量好了，吃完了晚饭就在屋歇着，哪儿都没去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在10点钟刚过，哥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后背峨眉刺的背峨眉刺，背宝剑的背宝剑， 轻装微服来到院里，反手把门扣好，飞身上房，赶奔开封府的前院开棺棚校尉所。你要说那是什么地方？开封府那人太多了，得有休息的，得有睡觉的地方，特别是那光棍的没媳妇儿，那怎么办？就在开封府的东跨院，在校尉所，哎，那会儿给安排的住处。邢如荣、邢如虎哥俩都是光棍，后来到开封府的，所以呢，就在那院里头把头给他安排了两间房间，那亲哥俩住在一个屋，外屋是客室。所以这蒋平和展昭穿房越脊，来到前院，飞身就从房上跳下去，声息皆无啊，比那猫还轻。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隐约约有说话的声音，证明邢氏弟兄还没睡觉。哥俩一个寻风，一个到了后窗户台，单胳膊肘挂窗户台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。屋挺宽敞，外屋会客的，屋里头住人了，两张大木床，被褥干干净净的，地下有方桌，有太师椅，旁边还有箱子，还有书柜，桌子上的摆着纱灯，照着锃明刷亮，墙上挂着两口刀。邢如龙呢，在床这块躺着，两只手抱着后脑勺，眉毛都绞在一块，长吁短叹。邢如虎呢，在那烫脚，拿个木盆有脚气，正在这烫着，烫的是呲牙咧嘴的，一边烫脚，哥俩一边闲唠。邢如虎啊，声音比较高，另外这个人是个粗人。大哥，你那干嘛呢？你是，你是不是叫人看出你有病？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你这好，你瞅你那模样，五官都坐在一块了，不打自招了。你这何苦来？兄弟，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哎呀，甭提了，心塞油烹，无坐针毡呐，要了我的命了。你说，一旦包相爷查知内情，你我可活得了吗？我不像你似的，你心宽，我可受不了。南侠蒋平在外头一听，话里有话，哎，今晚来对了，哎，尽管他们没有吐露实情，可以断言这个案子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。不接邢如龙干什么？这样就听邢如虎说话，我哥哥爱怎么就怎么的，我觉得这事儿咱关系不大，又不是咱哥俩干的，有什么关系？包的人他也得讲理，皇上也得讲理，你说是不？话虽如此，咱们现在犯了知情不举的罪了。知情不举你懂不？你了解情况你不说，这本身就犯下大罪了。
哎，我哥哥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你这两天不好过呀，我也不好过。我发现展老爷和蒋老爷老给咱哥俩相面，每次瞅我身上几年高冒凉气儿，汗毛全竖起来。我说咱这么咱说了就得了呗，跟咱关系又不大，你说有多好，何必自己找苦恼呢？
不行，
关系重大，绝对不能说呀。
你别忘了这句话，
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咱要守口如瓶。听我的，听没有？
好吧，
听你的。
哎呀，我看呐，这到哪天算截止呢？这罪啊，受起了没头，我也不管了。蒋平一同展昭，认为这回来没白来，干脆进屋趁热打铁。两个人赶紧转到前边去，长大的衣服解下来，浑身上下穿好，帽子背后的兵刃取下来，该挂的挂住，别让人看出毛病来。哥俩一咬耳朵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四哥，听您的，我给您帮腔。
好嘞。
哎，睡了吧？行事弟兄睡没睡啊？
这哥俩没睡呢。
邢如龙一听，赶紧翻身坐起来。
谁呀？我呀，蒋平，展昭。
你不听话。
邢龙一听，怕什么来什么，半夜三更的找我们干嘛？
准备好事，快快快快穿鞋。邢龙虎赶紧把鞋也蹬上，木盆塞到床底下，哥俩赶紧把门开了。
二位大人，二位大人，怎么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了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溜达溜达。来，到屋，到屋。
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不行。
噔个楞，那个楞个楞，他楞个。
蒋平装的挺轻松，
快坐坐坐坐。
有二位大人在此，我们哥俩哪有座位？
什么话说的？肩膀头齐为弟兄，在公堂上分大小。啊，私下里咱是哥们儿，来坐坐坐坐，别拘谨啊！咱俩坐坐坐，领哥俩坐坐坐。
哎，如龙如虎啊！你们哥俩到了开封多长时间了？回四老爷大概快四个月了吧？
哦呀，快呀！一眨眼快四个月了，
怎么生活还习惯不？比如说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怎么样？
挺好，挺好的。
包的人对我们也好，二位上差大人对我们也关照，我们非常感激
啊。那就好。哎，这不晚上嘛也睡不着觉了。你说凡是有心的人能睡着觉吗？你们也发现了，把包相爷都愁坏了。包的人长吁短叹，
好几天都没睡好觉，两眼都熬红了，尤其让皇上狠狠的扇刺了一顿，
他那心能着得开吗？包大人不高兴，咱能高兴得起来吗？
我行事弟兄啊，咱们饮水得思源呢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本身是臭贼，血债累累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开恩，不但不办你们的罪，相反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，你们这才当了六品官啊！饮水思源，你们想想，如果包大人出了事儿，咱们瞪眼给解决不了，咱不缺德吗？你说是不？
是这么理儿。
您说这案子的事儿
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眼看到了一百天破不了案子，不仅包的人担责任，你我都跑不了，你说是不？看来你们这个六品官也当不成了。
他这个案子太棘手了，这是谁干的我们也不清楚，这
是吗？一点都不知道吗？
喂，邢如虎一听被眼珠子瞪圆了，大哥别蒙着盖着了，四老爷，我说了实情了。